传道书系列讲章十，吃喝享用。传道书九章一至十二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1年10月17日。翻译王兆峰，2025年5月18日。校对甘小春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用双手奋力把一块大石头往山顶上推，希望推到山顶后，石头会从另一侧滚下去。每次推到山顶时，大石头的重量使石头往回滚，一直滚到山脚下。他只好吸一口气，再次往上推。西西弗斯大汗淋漓，脚下的山坡上尘土飞扬。这就是希腊神话中得罪了宙斯之后的惩罚。西西弗斯必须永远地往山顶推那块大石头，但永远推不过山顶。法国哲学家科努读了这个故事后说，这就是活在世界上的人类的比喻。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，不停地往山上推石头，但永远没有头。这就是我们徒劳的生活，特别是到头来死亡来到，使得这一切看上去荒谬无意义。他接着写道，我们追求秩序、理性、客观真实，但我们的存在不断地显示我们只有混乱、迷惑、无意义，最后以死亡结束。死亡盗取了一切可能存在的意义。那么，解决方案是什么？人生是不是就这样了结了？他说，不，这不可能是正确的答案。他说，挣扎本身就足够充满人的心。所以，人生的目的就是往山上推大石头，然后看着它再滚回来，咬着嘴唇承认，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。这能够充满你的心吗？假如说这样的挣扎不能充满你的心，那么问题是什么能够？看上去这的确是令人沮丧的现实，但传道书作者说，有一样东西可以充满我们的心，并且他给出了理由。虽然从他的教导里，在我们看来并没有那么直接明显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两件事情，一是确定，二是不确定，然后来看由此而来的生活喜乐。第一件事情是确定，死亡是确定的。你可以从传道书九章最后的这些话里看到，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，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，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，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，启示的如何，怕启示的也如何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，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。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们的名无人纪念。美国人说，你有两件事情是确定的，那就是死与睡。这看上去就是传道书作者感兴趣的，当然他对你的睡没有兴趣，但他的确要提醒你，你的死亡是确定的。在查看了世界，查看了生活，查看了一切之后，他说，人的作为都在神的手里，神掌控一切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。这里我们听出了一种不同的敬虔口气，神看见一切，知道一切，衡量一切，他在观察，到了时候他会奖赏。但这不是作者所说的。下半节我们注意到，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，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作者说，神对人的作为是爱或恨，你是不知道的， 你不能看着自己的生活说这样的事情发生一定说明神喜悦我，那样的事情发生神一定不喜悦我。我们没有这种看透生活背后原因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从外面看，人永远不知道神是否喜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从最高意义上说，临到每个人的事情都一样。既然每个人都会来到坟场，你不能回头看每件事情说，这就证明你是好是坏。既然每个人最终都埋进土里，那么神对我们的生活评价是好是坏，是爱还是恨，我们怎么能知道呢？因此，作者回到他的论述上说，你是无法解读神的护理之功，你不可能从你所作所为上得出结论，你是否赢得了神对你的偏爱。这一句话就戳破了那种现在流行的所谓你宣告，你就得到，只要你有足够大的信心，健康也好，财富也好，成功也好，你都能得到的成功神学教导。你不能看着你得到的祝福说，你看，这就说明我做的对做的好，所以神祝福我。作者说，这不是针对，因为你不知道。一般说来，护理不是一种理解神对你的态度的安全指南。不仅是神的爱或恨不能以我们的观察为准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死亡，是观察得到的。第节他说，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。好人、洁净人和不洁净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。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，启示的如何，怕启示的也如何。死亡对所有人都一样，无论是你的善、你的义还是你的恶，所有可以把人与人分别开来的东西都一样，死亡临到每一个人。你能想象一下吗？一个忠心的犹太人听到这话会怎么想？无论你是否是盟约之内的人，你是否发过誓言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，你也照样要死，这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震动。他们是神的子民，是神所爱的人，好事一定会临到他们。但作者说，说到生活艰难，你们并没有因为是神子民而受到特殊保护，这不仅对他们产生震动，也同样对我们产生震动。神并没有给我们特殊应许说，别担心，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，因为你是属我的。这不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现实。他说，这是日光之下的大祸患。同样的事情，同样的祸患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，无论你是好是坏，义人还是恶人。他说，这不公平，这是这个世代的大祸患。所以他直面邪恶祸患，说，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出来，这是这么回事。同时他也说，这是祸患，他显出了我们的恶。每个人的里心都充满了恶。义人和恶人都进坟墓的确非常可怕，但他也说，即使是义人，其实也并非那么的义，人人都有罪。第三节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，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。人人都失败了。从一个角度上讲，坟墓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因此，死亡是一个最容易让得出来的咒诅。哪怕神已尽救赎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我们也还是会有同样的结局。根据作者，坏事的确会发生在好人身上，这是真实的。同样真实的是，没有人真的是完全的好人，没有人因为完全公义而能够越过坟墓。同样，那些神称为属他的人也有许多祸患临到他们。他说，自从人类堕落，这些事情就是这个世界的复杂之处。也正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 有时候不幸的是，一人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。请注意，他对前面他所说的话而言，总体上说，每个人都死，是因为罪。但你不能说，这个人死得早是因为他那个特别的罪，而那个人活得久是因为那人蒙了神特别的眷顾。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是真的。这是死亡的确定性。然后他论到了生活的不确定性。他说，你不能靠着猜测，生活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。虽然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有规律，你做得对就得到好结果。或者你知道哪些是好事，你就可以猜到会带来的结果。十一节，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比赛结果不永远都是属于脚步快的人，战斗胜利也不总是属于强者。强者跑得快，聪明的赚得多，世界应该是这样。但他说，事情并非都是这样，有时候是这样，有时候并非如此。作者说，总是有太多使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例外。请看他是怎么说的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你无法猜得出来。他说，时间与机会对大家都一样，包括最最可怕的灾祸，你也无法看得出来。你就像一条鱼，高高兴兴地顺水往下游，大概该吃午饭了，却不知道自己一口咬上了钩子，成为别人的午餐。事情突然发生，你根本看不出来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。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你上班路上看到路边那辆出了车祸的车，那人早上醒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过今天会是这样。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。你是无法知道的，就像鱼被网圈住，鸟被网捉住。祸患看上去随机发生，事件和机会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。死亡是确定的，要来的，但是我们的生活不确定，你不能靠理性来分析。在死亡的确定与生活的不确定这两个真实之间，许多哲学家说的结论是，这简直是疯狂，你活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，知道你会死，而又不能控制明天将会发生的事情。你明天早上怎么还可能起得来做任何有意义的或者快乐事情？这两件事情的确存在，死亡和生活不可理喻。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？我们如何生活呢？就此放弃了吗？你不是第一个这样想的人，或者像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法国哲学家科努一样，咬紧嘴唇说，让你的心挣扎吧，我们在这里拥有的就是痛苦。或许比科努咬紧嘴唇的建议更难的是，传道书作者的建议可以被看作是给我们做的三明治。三明治的上面一片面包是死亡是确定的，底下的那片是生活是不确定的，中间则夹着肉。他说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张开你的口，享受你的生活吧。请注意这里的动词，去吃喝快乐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假如我们理解的正确，作者要我们面对这件我们很难接受的事情。他是在说，如果你们听懂了我的话，结论就是，你不要穿上麻衣撒上灰，而是一直穿上洁白衣服，一直用膏油浇在头上。第八节，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这和我们的正常思维相反，既然生活如此艰难，前景如此暗淡，令人伤心，那么就应该穿上哀悼衣服。但他说，我要你们穿得正相反，穿上庆祝外衣，洁白衣服，头上擦膏油， 散发香味，预备好去享受这个世界能够提供的。我们不得问为什么，他的答案是神很慷慨，已经悦纳了你的作为。第十节，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这是神赐给我们在这个空虚生活里让我们享用的东西。假如我们想要追求，想要赚得我们以为抓得住的东西，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是空虚，因为你永远不可能一直拥有下去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如果我们不想这么做，而是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，这就可以使我们心中快乐。因为我们都是会死的，死亡会把我们拼命打拼赚来的都偷走。如果神说我已经悦纳你所做的了，你没有什么再需要获取增加，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出名了。想一想吧，我们存在，这个世界存在，神是赐这一切的，他准予了这样的存在。我们在教会论系列里讨论过这个问题，神为什么这样做？神造我们不是因为他需要任何东西。你妈妈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你的朋友喜欢你，但神造了你不是因为你能够为他带来任何东西。创造万物的神，父子圣灵，永恒存在，他不需要我们给他任何一点帮助。这就意味着你我的存在很简单，就是因为神想要我们存在，这在他眼里看为好，也就是说他完全出于自由的作为，他不需要加上任何东西，并且他对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说话，称之为都甚好。这就是传道书作者所说的，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。神创造了一切，赐给了你美物，悦纳了你的作为，你就去享受神的恩赐吧。他出于乐意创造了一切，为的是让这一切使人快乐。他造了世界，不是只给人一份口粮，让他们就这样活下去。他造了伊甸园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里不仅有果腹食物，并且品种繁多，悦目且可口，让人吃了快乐，那是一个充满丰富与喜乐之地。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父母，园里的各样果子你们都可以尽情享用，只有那一棵树上的你们不可吃。园子里的树不仅结果子，产坚果供人吃，还有酵母随风飘到葡萄上，魔术般的酿出葡萄酒来，这个配方只有神能够使其产生，并且说喝了可以悦你的心。神学家罗伯特·卡彭这样写道，食物是不必要的日常美善胜利，为了不断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美味永远多于食用。这并不是必要的，神不必，但他造了出来，这都是他赐给你的礼物。我们的责任就是享受这礼物。如果你问自己，我应该做什么？你应该满心喜乐地接受神的礼物。不仅是旧约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对提摩太说，他们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就是神所造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。保罗读旧约说，万物都美好，因为这是神说的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心存感恩的领受。切斯顿说，你饭前祷告，这很好，但我在看戏剧前，听音乐会前，欣赏歌剧前，翻开书阅读前，练习素描前，打拳前，散步前，游戏前，跳舞前，用笔蘸墨水前，我都祷告感恩。你看，感恩的最高形式之一就是享用神所赐的礼物。你们做父母的都知道，你送给他们礼物的时候，不是让他们说谢谢谢谢谢谢，听到一遍就好了，但是看着他们拿着他们想要的礼物时所显出的那份高兴劲，也使得你高兴。你知道神说什么？ 我想让你们因着我所赐的高兴快乐，你因你的喜悦而喜悦。所有一切神所赐的都是他美善的象征，但他所赐的有一个实验，那就是我们容易忘了神自己就是最美最善的。他所赐给你的礼物每天都在你身边。想想圣经是怎么说的，耶和华的道理典章胜过蜂房滴下的蜜。假如你没有享用过甜美的可口的食物，你就不能知道神的美善，神的判断。假如你没尝过蜂蜜浇在黑巧克力上，那我向你大力推荐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必为喜欢美好的东西而感到内疚，但是问题是，整本传道书告诉我们，当你把好的东西视为最重要的，紧紧抓住不放，使它们成为我们自己赚得的利益，成为最有意义的，不是把它们作为来自神的礼物领受享用，而是把这些东西当成神来代替创造这些恩赐这些的真神。所以作者说，这是神所赐，你们享用吧。既然神这样说，那么你就应该响应领受享用他们，荣耀他的名。同时知道你不能占有他们，不能带走他们，他们也不能改变你。你看，今天你活着是一个机会，但你不能够控制一切，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。所以神说，信靠我，跟随我。之所以可以这样，是因为假如你认识到生活就是一个必然失败的游戏，因为最终人人都进坟场，你是不可能打败这个系统的。因此你不必恐惧害怕，也不要以为自己是超人，在这场游戏中能够胜出。神说，你就死了心吧，没有任何东西是你可以赚得多，只有你可以享用的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么你当如何生活？作者说，神已经悦纳了你，一切都来自于神的手。假如此时此刻因着神的护理之功，这些东西在你手里，那么你就享用吧。假如你能够一生都被神悦纳，而不是自己想追求得到神的悦纳，或者试着做一些努力来赢得神的悦纳，那你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？这就是作者对我们的挑战。假如你知道神已经悦纳了你呢？有意思的是，作者在这里讨论的只限于被造世界，还没提到我们在基督里被神拯救。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为我们被神称义而复活。想一想基督为你所做的吧，我们不是这里那里有点问题发点脾气，而是我们的罪孽过犯，我们冒犯了神。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的最严重的罪死的。因着他的复活，现在你完全被神悦纳，因着你已经在基督里面，他悦纳了你的作为。就好像你已经交上了你的大考卷子，答辩了你的毕业论文，老师也已经批阅完毕，你只需要再等四五天就行了。这时候你做什么？神已经悦纳了你，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来把你自己与神在基督里的爱隔绝开来。根据传道书作者，你不需要再做什么生活下去。我们被悦纳已经是板上钉钉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把它翻转过来，哪怕你搞砸了，哪怕你的基督徒生活过得不怎么样，哪怕你使你的父母或者配偶或者孩子甚至你自己感到失望，甚至到了坟场的时候，如果神悦纳了，再没有什么你需要获取赚得了。你的力量，你的弱点，你的伟大，你的失败，在基督为你成就的事情上都不能增加任何一点，因为他们都已经无关重要了。他所成就的使你成为今天的你，他已经为你赢得了胜利，所以凡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不管你的感觉如何，这一点不会改变。虽然这是一次性的宣告，但我们需要不断的重复。科努说，这是充满人心的挣扎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挣扎已经结束，你已经被神悦纳。接下来呢？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 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